让我们一同打开我们的多特信经。多特信经，如果你有纸质版的，可以用纸质版的；如果你没有纸质版的话，可以在网站上，我们的教会的网站上找到多特信经，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大家手中都有吗？有谁有？有需要帮助的，需要周围的人可以帮忙告诉他们一下啊。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第一条，我们一同开声朗读一下第一条：重生的人并未完全摆脱罪。OK， 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周开始讲解，然后我们并没有完全讲完的这个第一条啊。所以第一条我们看到了是，首先我们谈到了上一周谈到了罪的现实，在重生之人生命当中，罪是现实存在的。我们谈到了，看到说这在圣经当中向我们启示，并且在我们个人的生命经历当中也是相吻合的。那这里面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为什么重生的人还会犯罪？多特信经在这里面纠正了我们两个常见的错误，并且教导了我们正确的原因。首先，第一个错误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认为说如果一个人继续犯罪，那就意味着真正被重生，或者他失去了他重生的这个恩典。那这个说法被我们拒绝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在谈的是真正主体已经重生的人，他们还是会犯罪的。那第二个错误的原因是认为上帝的拯救工作并不完全，或者上帝的拯救的力量不足。所以我们上一周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谈这个上帝如何把我们拯救出魔鬼的统治权和统治的方式，对吧？还记得这里面用了两个词，一个是辖制，一个是奴役，对吧？我们上周讲到这两个词是两个层面，对吧？当我们谈到辖制的时候，我们谈的是 dominion， 谈的是这个统治权的问题，对吧？他是不是有权力统治我们？魔鬼的统治是在行为制约之下合法的统治犯罪的人类。那另外一个奴役 servitude 是指的他统治的方式，他统治的方式是用一种奴役的方式统治。那我们上周谈到，当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上帝必须从合法的角度把这个统治权转移到他手下，对吧？所以我们上周提到了一个问题，还记得上帝可不可以就是凭着他比魔鬼更加全能来拯救人？答案是不可以，对不对？你不能说因为你这个力量更大，能力更大，所以你就可以不顾这个合法性，就是把人硬拽过来，对吧？不可以的。这个合法性的建立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的工作建立了这个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出来，对吧？那这个都是为什么非得要买赎呢？就是建立这个统治的合法性。那所以上一周我们停到了这儿，对吧？我们停到了谈到了这个错误原因。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正确的原因。多特信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重生的人，一个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个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个已经超越今世和空中掌权者的人，他还会犯罪。所以我们还是从这两个角度，一个是从人的角度来思考，另外是从上帝的角度来思考。首先我们先来谈从人的角度来思考。 那就是我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如今还活在罪身里，还活在肉体和罪身里，对吧？这是多特信经说的。这是我们今天重生的人还犯罪的原因。那多特信经在这里面用了这两个表达方式，他们基本上是同义词。他说，尽管他们在今生还没有完全脱离肉体和有罪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就需要简单来谈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肉体，拉丁文叫 carne， 你去这个拉丁这个国家买肉啊，你去肉店就是有这个词 carne， 就是你的肉，就是肉的意思，对吧？当然这个词扩展到比较这个伦理学的范畴，就指的我们的肉体啊。那什么叫 carne？ 什么叫肉体？这个词有很多重的含义。刚才我通过这个例子你就能听到了，对吧？你去肉店买肉也是这个词，说你的伦理道德不好也是这个词，所以你看到它有很多层的含义。所以我们需要把这各种不同层次的含义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就能知道说多特信经在这儿用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这个词的第一重含义是指包裹着你的骨头的那层物质， OK， 就是肉，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肉。那这里面甚至这个词不包括皮，皮有另外一个词，所以这就是纯肉，是吧？但是这具体是肥的还是瘦的就不知道了，对吧？都可以，瘦的和肥的都是carne，这是最字面意义上的含义。那很显然，当多特信经说我们尽管我们今生还会犯罪，重生的人还会犯罪，是因为他们还活在carne里，这个不是这个含义，对不对？不是说指他们身上还有肉，虽然有骨头有皮就可以不犯罪了，但是有肉就不行，对吧？那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第一重的含义很显然不适用于多特信经的用法。那接下来比这个含义更广泛的一点应用，那就是不只是指肉区别于骨头和皮，而是指有物质性的身体。所以凡是有物质，这个物质性的身体作为一个单元，作为一个元素存在。那什么样的东西有物质性的身体呢？除了人之外，有人有物质身体，对不对？然后那你们家养着鸟有没有物质身体？也有，对吧？它有羽毛，对吧？你没有。然后陆地的生物，天上的飞鸟，水里的鱼，这些都是有物质身体的，所以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称为是他们有肉体。那在这种解释里面，我们还可以再细分，那就是说当我们提到这个肉体的时候，指物质身体，它特别与我们的灵魂相对，就是它不同。当我们谈到说因为我们是有肉体的，特别是这个肉体是与灵魂不一样的。另外谈到的是单独看这个身体，是指它身体是有限性的。所以这种用法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语境呢？多特信经说，你们今生还会犯罪，是因为你们有物质身体，对不对？只要你们没有物质身体，你们变成灵魂，单独的灵魂，你们就不会犯罪了。或者说，你们今天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有物质身体，不是因为你们有灵魂。 或者说你们今天犯罪是因为你们有物质身体所带来的有限性？答案很简单，答案很简单吗？但是我需要你们一下子就能说出来的。我们之所以犯罪，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身体。我们之所以犯罪，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身体。来，跟我一起说，我们之所以犯罪，不是因为我们有身体。物质身体不是罪的原因。亚当起初被造有没有身体？亚当起初被造有罪吗？没有。所以你可以有身体，同时没有罪。耶稣有没有身体？道成肉身，有身体，从玛利亚来的，对不对？耶稣有身体，耶稣有罪吗？耶稣没有罪。所以有身体不等于有罪。你可以有身体，可以有一个无罪的身体。那因此我们在这里面谈到与灵魂相对的时候，我们需要拒绝这种叫做模拟主义。模拟主义，模拟主义把物质和灵对立起来，认为物质是邪恶的，灵才是唯一好的东西，所以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妄想认为罪在身体里，罪不在身体里。你说这个我的物质身体里面哪块有罪，我给它挖出来。我的原罪在哪儿？我做个如果罪是一个物理性的概念，那么你需要除去罪是怎么除去啊？通过物理性的方法除去罪，对不对？你说罪在你的心脏，对吧？左心房那个格里面，对吧？那个是原罪所在，那你需要一个外科手术就可以。所以罪不在身体里，那罪在不在灵魂里呢？罪在灵魂里。所以你犯罪的时候，是你当你贪婪的时候，当你仇恨愤怒的时候，是你的身体在愤怒，是你的哪个细胞在愤怒？是你的灵魂在，对不对？是你的灵魂在欺诈，是你的灵魂在贪婪，对不对？所以摩尼教把它弄反了，对吧？摩尼教说灵魂是最好的，物质是邪恶的。然后你抓一抓头说那完了，那耶稣说错了呀。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对吧？你吃进去的东西，对吧？当然你吃坏了，对吧？不新鲜的吃拉肚子了，那是耶稣说你入口的东西吃进去了怎么样，会不会污染你，会不会污秽你？不会，对吧？顶多让你肚子痛两天，然后就排到茅厕去了。这是什么物质？这个东西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出口的，那是从哪儿来的？从灵魂来的。所以是灵至上，物质邪恶吗？正好反过来了，对不对？灵魂邪恶，你的身体倒无所谓，你的身体并没有道德性。所以这个也不是多德心经所使用的含义，不是因为我们有物质身体。那接下来还有一种含义呢，就是这个肉体指的是感官所带来的欲望。那这个就稍微哲学一点了啊。感官欲望，什么叫感官欲望呢？感官欲望是指在我们的灵魂的当中有一些功能，有一些功用，它们与理性不一样。 OK， 这个含义具有一定的哲学性。那就是说，比如说当你的灵魂有很多的功能，对吧？一个主要的功能是理性，就是你会思辨。你看到一块巧克力蛋糕，你的理性告诉你说，这块你现在正在减肥哦，不能碰这个蛋糕，这是你的理性的功能。 OK， 然后你还有一个功能是你的感官欲望，你的眼睛看到了，你开始流哈喇子，你开始流口水，你是控制不住的，对不对？你不能理性，你理性虽然告诉你说这个你不能吃，但你还是流口水，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感官欲望。你的感官欲望就是包括你的食欲啊， 这个你的身体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欲望啊等等。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有这种与理性不一样的感官欲望，所以我们犯罪呢？这个回答就显得有一些复杂了。那就是一方面，的确我们犯罪有很多的时候是跟我们感官欲望有关系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巧克力蛋糕，哇，太好吃了，然后于是我们违背了理性去吃。当我们违背了理性去吃的时候，我们就犯了贪婪的罪，对不对？你觉得偷吃巧克力蛋糕在上帝面前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你会因此而下地狱的，你知道吗？因为贪婪是一种罪，在上帝面前，把受造物视为超越，创造主的追求的目标，是一种贪婪的罪。而你知道圣经说什么吗？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贪婪要下地狱的。你从来没觉得说，哎呀，我就多吃一块巧克力蛋糕，怎么？你知道吗？你每天都在犯罪呢。所以你需要耶稣基督，对吧？不然的话，连你偷吃巧克力蛋糕这件事儿，在上帝面前，你都没有办法被称义，对吧？所以，的确，感官欲望会成为我们犯罪的一个渠道，但是我们的理性并不会因此而脱罪。因为我们的理性也是堕落的，因此我们不能把肉体这个词限制在感官欲望的这个层面来套用到多德信经里面来说。所以换句话说，多德信经说，虽然我们已经重生了，但我们现在还犯罪的原因不只是单纯的因为我们有感官欲望。现在你能明白了？那我们刚才当我们提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把它单独跟理性剥离开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说，不仅感官欲望堕落，而且我们的理性也是堕落的。因此我们从这儿就得到了一个更全面的解释，到底什么是肉体。肉体是指被罪污染的整个人性，包括身体，包括灵魂，包括灵魂当中的感官欲望、理性、意志，所有的功能。所以这是肉体。所以整个有罪的人性，所以这第四个定义是多特信经使用肉体的时候所给我们呈现的定义。 OK， 所以什么是肉体？什么是肉体？整个有罪的人性。OK， 不只是你的身体，包括你的灵魂；不只是你的欲望，包括你的理性。OK， 所以这些都是肉体。所以结论是，重生之人还会陷入到最终，是因为他们还活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人性里。现在明白了什么是他们现在还活在肉体里，活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人性里。虽然他们已经重生了，虽然罪恶所带来的罪责刑罚已经被免除了，但是他们虽然他们已经脱离了罪恶和魔鬼的统治权和奴役，但是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人性还是被罪污染的人性。 OK，还是被罪污染影响的人性。然后那接下来问题是，你现在问了 OK， 现在我明白了，我们还活在肉体当中，为什么上帝不拯救我脱离这个肉体呢？如果上帝拯救我脱离这个肉体，我不就不犯罪了吗？所以接下来我们回到了神的这个原因，对吧？什么是我们现在重生还犯罪？从神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原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上帝不把罪的污染的问题也顺带都解决了？那从上帝的角度来讲，上帝会不会解决罪对人性所带来的污染和败坏呢？ 我怎么一问你们不敢回答了？上帝会不会解决罪所带来的对人性的污染和败坏？会不会？会吧，会的，对不对？上帝不会置之不管的，对不对？那我问你，上帝什么时候会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会把被罪污染的人性完全的洁净？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切都更新了，包括我们的身体复活，对不对？所以上帝什么时候会洁净我们被罪污染的人性呢？在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在我们进入到永生的时候，我们不会带着一个被罪污染的人性进入永生，我们会带着一个完全被更新的人性进入永生。那个人性将会没有罪的污染，将会永不朽坏，永不凋残，将会荣耀的像天使一样。所以那个是上帝最终解决罪的污染的时间。所以当信徒在身体复活进入荣耀之前，在他们还活在这个被罪污染的人性当中的时候，他们还会犯罪。所以从神的角度上来讲，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上帝的拯救是具有阶段性的，上帝的拯救工作是有阶段性的。上帝已经解决了罪所带来的刑罚和罪责，这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耶稣替我们背负了罪的刑罚，替我们背负了罪所产生的审判的道德责任，耶稣背负了。 OK， 但是罪所造成的人性的败坏跟污染，这个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对吧，和信徒的复活来解决的。那因此多德西行在这里面特别强调了这个时间动词，对吧？你看多德西行说什么，在今生，对不对？多德西行没有说在永恒，多德西行说在今生这些重生的人还没有完全摆脱肉体和罪身，重点是在今生。在今生重生的人还活在罪污染的人性里，他们的理性跟意志已经被重生，但这个被重生的生命还活在身体和灵魂的污秽之中，因此还会陷入到罪里。但是上帝所应许的拯救是超越今生的。在第一阶段，当信徒离世的时候，他们的身体会埋葬在坟墓里，他们的灵魂会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时候他被重生的灵魂就进入到一个荣耀的状态。因此死去的圣徒在天上会不会犯罪？不会，他的灵魂先被成全了。 OK， 他的灵魂已经在他去世的时候，在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已经被完全洁净了。但是这个并不是救赎的最终极的终点，接下来他还需要一个被荣耀的身体，那就是最终的阶段，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与这个被荣耀的灵魂重新联合起来，使得我们人性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包括物质身体，包括灵魂的欲望和理性，所有的这一切都进入到一个荣耀的状态，也就是无罪的状态，在那个新天新地里将会享受完全无罪的自由。因此这是真正的原因，这是真正为什么重生的人还会犯罪的原因。不是因为上帝的拯救能力不够，不是因为这个人并没有真正的被重生，而是因为 上帝的拯救是具有阶段性的，在他还活在今生的时候，他还活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人性里，只等到当他身体复活的时候，他获得了一个完全无罪的身体跟灵魂，然后进入到永生里面。所以重生之人有一天会完全不犯罪，我们改革宗是相信这一点的。我们改革宗信徒相信有一天信徒会完全成圣，完全成圣，到达道德的完美的状态。但是那个日子不是在今生，而是在将来的身体复活之后的那个永生里。所以我们和这个约翰卫斯理的区别在哪儿？区别不在于说一个相信完美，一个不相信完美，不是在这儿。我们都相信完美，我们相信最终会完全成圣，区别在于这个达到完全成圣的时间到底在哪儿。约翰卫斯理说可以在今生达到，我们说不可能，只能在来生达到。所以这是区别所在。因此我们的盼望，作为改革宗信徒，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约翰卫斯理的盼望在今生，结果他死之前也没有达到。但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而在将来的荣耀里。因此我们可以在今生当中，在我们今生活在这个依旧被罪污染的人性里，依旧与罪挣扎，依旧犯罪陷入到罪里，依旧再起来，跌倒了又起来，又看到身边的人跌倒又起来，我们在这所有的这一切当中而不至于失去盼望的原因就在这儿。如果我们的盼望只在今生，像约翰卫斯理说的，在今生你按照我的这套方法去做，你就能达到道德的完美，那你越活越绝望的。那你的人生，你的基督徒的一生将会越活越绝望。为什么呢？因为你越活，你就发现你自己越软弱，越脆弱，越容易跌倒，越容易犯罪，对吧？你这个又贪婪，又易怒，然后到了这个年纪，到了一定程度，身体的荷尔蒙什么的这些东西都在不断的变化，然后你就哎呀，我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完美啊？越活越绝望的。所以你一定不能信约翰卫斯理啊，这是一个让你绝望的神学。而改革宗是真正带给你希望的，在你在与罪挣扎的一生当中，哪怕是你重重的跌倒，像大卫一样，像彼得一样，你还依旧有盼望，因为你知道将来有一天上帝会赐给你一个完全无罪的人性。你会知道有一天你在你所生活的肉身里，你会完全得胜罪恶，不是因为你自己，而是因为上帝的应许。所以这是改革宗神学带来的盼望。 OK， 我只有把这个第一条讲完了。然后我有一个嗜好，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就是把一个完整的东西切成一半讲，对吧？所以我就停在这儿了，就是这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强迫症吧，或者怎么样，对吧？就是我如果这一刻我再加上接下来继续再讲十分钟第二条，我就会觉得太不完美了，所以我就停在这儿。我给大家留一点更多的时间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跟你们互动一下，啊。来，这有举手的，这也有举手的，看看这个麦克会不会再串到那边去。
就是刚才王牧讲说感官的欲望都是堕落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听错了。就是你说感官的欲望都是堕落的，就是因为
不 no， 我说感官的欲望 是一种导致我们犯罪的可能性。
OK。
对，但是不是感官欲望本身是错的。
OK， 因为、yeah. 因为过度的欲望才是罪嘛，所以，
yeah.
嗯。
Yeah, 所以对，谢谢你这个提到这一点上，我希望我讲的还是够清楚的。感官欲望本身并不是罪，对吧？有在不同的神学里面会有不同的这个，有的时候会，这叫 concupiscenza， 对吧？就是说这种，怎么了？我说错了吗？啊？这个是在罗马天主教的神学里面，这种欲望，这种，比如说亚当想要吃那个果子的欲望，产生那个欲望的时候，在罗马天主教里面，这个叫做 concupiscenza， 就是 concupiscence。罗马天主教会说这个东西是罪，所以你不能有这个 concupiscenza。当然，它会导致罪的行为，其实这个罪可能会有大罪，可能有小罪，但是。这个罪的根源是 concupiscence， 在宗教改革的神学里面，也的确我们会有一些时候说这个，这种欲望，是会导致罪的结果，但是有的更多的时候，这种欲望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对吧？你想吃巧克力蛋糕，这个东西不是你可以，是你天然的身体的一个反应，对吧？但是的确它会导致。你可能滥用你的欲望，对吧？你的欲望应当服在理性的统治之下，来推动你的意志进行工作，对吧？而不是通过感官欲望直接引导意志去产生行为，啊，感官欲望要服在理性的统治之下，所以这个是有秩序的人性。但是有的人会反对这一点，我所呈现的这个是比较经典的。这个理智论，对吧？一个有美德的人的状态是，他永远不会失去自己的理性，所以他所做的一切的行为都是在理性的统治之下去做的，包括他的欲望，啊。那如果你是不喜欢这种的。有另外一些人反对这些人，他们就叫唯意志论者，他们就会说，理智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意志要强，你要做就去做，你甭管到底合不合理，但是你要这个死磕到底，对吧？这个当然这个背后有很多其他讨论，还有一些人会高举这个感官欲望。特别是把它描绘成为情感，就有一些人他做事他的人生的指导他行为的并不是理性，也不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做事的动力，而是他很抒情，对吧？他就是很容易感动，就很容易同感一些事情，然后这个就是成为他的从这个情感直接导致意志去产生行动，对吧？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些人呢，那我之前就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对吧？我不知道这个跟回答你的问题有没有关系，但是这是我 kill the time 的一个好方式，对吧？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一个超级感性的人。啊，是你吗？不是，我跟你讲，他感性到什么程度？他的人生的轨迹。有些时候他做事做决定呢是从来不过脑子的，他原来在中国是这个在杭州工作，然后不是在北京工作，说错了，在北京工作，他工作了很久，然后他准备出国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哎，我在北京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中国的大好河山我都没有看过，我现在就要出国了，太可惜了，我要去看一看这个中国的这些各种不同的名胜古迹。于是他就想说，那我要工作辞了，我要出去旅游，去哪儿呢？不知道，没想好，不管了，先去火车站，直接背着包辞职，第二天直接背着包去火车站了啊。去火车站之后就过去问那个售票员说， 这个售票员说，哎，你好先生，请问你要去哪儿？他说我不知道。你有去哪儿的火车票？这个他说我想去杭州。人家说，哎呀，杭州这票你得提前两个月订了，这现在没有了，卖没了。说，哎呀，那有离杭州哪儿比较近的地方？就随便给了他一张票，然后去苏州还是去哪儿啊？去扬州。然后好，那就这个吧。他就走了，他就上路了。所以这有些人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跟他一起在这个刚到意大利的时候，很有趣的。但这种人活得很潇洒的，我很佩服这种人，真的我很非常羡慕这种人。他一活得一点都不累，他到意大利，他提前什么租房子，什么东西都没有弄。OK， 就拎着包就来了，然后我们住在一个青年旅社里面，然后第二天早晨5点多起来，说我要去晨跑，然后说，哎，反正我倒时差，我也睡不着，我也跟你一起晨跑吧，我们去晨跑，哇，跑到之后，他就说，哎呀，我还没有找房子呢，然后我要去找房子，你说你要。作为一个留学生，你要出国去找房子，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如果要是你的话，你怎么做？你没找过呢，你儿子假如要出去，你觉得你会建议他怎么做？找中介，对吧？是个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说，说我应该去找一个中介公司，对吧？看看有什么房源啊什么。这大哥不这样，大哥晨跑，看，哎呦。这家房子不错，当当当过去敲人家门，我说人家还没睡醒呢，穿个睡衣出来了，说有什么事儿啊？他说，哎，你们家房子租吗？我看你家房子特别不错。他说我们这没写过，从来没发过广告要租房子。他说你边儿去吧。所以就是我在说什么呢？我在说就是，哎呀，这个。对，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人的这个人生并不是完全要浮在理性下工作的，对吧？所以，但是所以有的人就会说，那这种唯理智论到底是不是适用呢？是不是一个最佳的模型呢？对吧？这个在整个哲学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对美德的论述里面，都有不同的各家的见解，对吧？但是我在这里面给你们呈现的是，这个比较传统的唯理智论，也就是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他的人生，他的所有的这些决定，都是在理性的统治之下进行的，对吧？那也有些人觉得说这样活着太累了，对吧？有些人就想潇洒的走一把，对吧？也可以，对吧？那个是另外一套人论。Anyway， 我在这儿这个聊的有点多哈。然后看看这个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了啊，现在第二个问题。
OK， 我刚就是，我在想，你刚刚说到就是基督耶稣再来之后，人才会不就人就不会犯罪了，是吗？还是说
对，是没错，你这样说，你这样表述是没错的。
但是，天上不是现在已经有圣徒，他们死了之后，然后他们在天上现在还会犯罪吗？
不会，所以这两个表述是不矛盾的。
那他们在等待呀，那基督耶稣还没来，他们已经不犯罪了。
你刚才说的这两句话是不矛盾的，你没听出来吗？他俩不相互排斥。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圣徒不会犯罪。现在已经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离世的圣徒在天上不会犯罪，这两件事情不矛盾的。所以当你说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圣徒不会犯罪，你并没有说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那些被死去的圣徒他们在天上会犯罪，我没有这样说，对不对？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不知道我说的我是我没有说清楚吗？我是说了，对吧？死去的圣徒在天上是被成全的，但是他还没有到达最终的荣耀的状态，他还没有身体，所以他的灵魂虽然被成全了，但他还没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活在那个荣耀的身体里，他不会犯罪，这个是没错的。但是他还要等到将来获得那个新的身体之后，完全那个进入到完全 被罪完全除去罪的人性，因为人性的定义是包含身体跟灵魂，所以只是活在没有罪的灵魂里还并不是最完全的状态，你必须还要活在一个完全没有罪的身体里才是完全摆脱罪的污染的最荣耀的状态，对吧？所以现在可能你知道这个就是我提到的有阶段的。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有回答哈。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给他？
就是我觉得那个基督教吧，不也包括就是说那种欲望是一种，就也赞扬过欲望吗？就是 like 比如说
基督教会赞扬很多欲望呀、
对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叫大家要刻苦赚钱嘛，然后就是要去努力的去勤奋每天，然后去
那
种，那
你就缺乏这种欲望，开玩笑。
对，就然后其他方面，比如说那种甚至是性欲啊，然后食欲，其实也都说过，就是比如性欲就是在婚姻里边的性欲其实是赞扬的，然后食欲的话，比如说你吃到个很好的东西，你肯定会感谢上帝赐予你今天的那种食物什么的，然后
没错，所以、
就是、
对你提到这个很好，所以我们不是斯多葛主义者，对吧？你这 Stoic 对斯多葛主义者会说你要克制欲望、你要克制情感，我们不是斯多葛主义，圣经不是给我们呈现斯多葛主义的这种完全的禁欲，或者是你当然可以不用这个词，对吧？到底斯多葛主义者是什么样，你就说禁欲主义，禁欲主义是违背圣经的，对吧？所以包括保罗的教牧书信里面会说，对提摩太说，到了末后的时候会有假教师出来，他们干嘛呢？他们宣讲禁欲主义，禁止嫁娶，禁戒食物，这些什么呢？这些都建立在感官欲望都是邪恶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会说欲望是上帝所赐给我们好的东西，它是推动我们的行动的，因此我们需要欲望，缺乏欲望实际上是一种人性的病态的状态。当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动力的时候，对吧？实际上你生病了，你知道吗？如果你看着吃的也没有欲望，对吧？你看着那个好看的景也没有欲望，看着这盆美丽的花也没有欲望，那你是需要看医生的，对吧？你的人性的功能没有在正常的运转，所以你需要欲望，对吧？婚姻里面的这种对性的欲望是好的，就像你说的，对吧？如果一个老公天天看自己老婆都没有欲望，那这个老婆这个婚姻是不幸的，对不对？这个所以你说的没错，很好的提醒。来这儿，对不起啊，我应该双手指你吗？还是单手指？
就是。
你冲着他说呗，没关系，你冲着他说。
就是您提到第四点，整个有罪的人性，那这里人性，你刚刚说指的是肉体和灵魂，就是包括就人性是包括肉体和灵魂。但如果你一细分的话，发现就是人的肉体和灵魂，你说它是不一样的，说你有一个肉身，你有一个肉体，就他们俩不是高度一致的。你的肉体和灵魂他们是分开的，
哇，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两个不同的 things。
那你可以说人他是composed，
但是他们又如此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们分开，只有自然死亡才能把他们分开所以你要问什么？
但是我们的灵魂和肉体和基督的灵魂和肉体是不同的，是他们的性质是不同的。
基督的人性的灵魂跟身体是没有罪的、That's all the difference。 所以基督的人性的身体和灵魂和我们完全一样，只是没有罪。
好，我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个。
OK， 那你说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我这是一个铺垫，就是我的问题是既然您说我们整一个人性都有罪的，就比如说包括你的灵魂肉体都是有罪的，那我可以说信徒的成圣过程包括称义和成圣， right？ 那称义只是把我们法律层面上把我们的把我们的所属权归于基督，把我们的就是把我们的惩罚归于基督。那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我可以理解啊，我们的人性上就是罪还是在的，只不过在法律层面上它其实已经就不会让我们受到任何的惩罚。那怎么从成圣的角度上去思考我们的人性还有罪的，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成圣的 progress。既然我们都是有罪的啊，那你成圣我们也是有罪的，不成圣我们也是有罪的，那他到底改变了什么？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所以成圣到底有没有意义？答案是有的。会不会成圣，重生的人会不会成圣？答案是肯定会的。所以成圣被包含在整个救赎的大的阶段里面，因此他从重生开始，重生作为一个新的生命开始成长，然后成圣就仿佛是那个小的种子开始慢慢长大发芽的这个过程，直到最后完全长成是身体复活来的。所以成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体现在于它是重生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如果你把一个种子埋到土里给它浇水，对吧，它一定会长出来的，因为它本身包含这个新的生命在里面。那你说在它长成这个参天大树之前，在它最终长成那个树之前，它都不完全，它都不是最后的树的形状，但是它在长。所以我们同时说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是最终的那个完成品，但是这个成长的过程是有意义的，虽然还不完全。同样的，我们说基督徒的成圣也是一样，基督徒的成圣虽然在今生都还是有罪，都是不完全的，都不是最终身体复活的样子，但是他这个过程是有意义的，是达到最后完全圣洁的必经之路，对，你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在表达方式叫做 the way of salvation。对， there is a way。 所以不是我们从一个种子砰蹦到最后长成参天大树那个阶段，对吧，就是这个种子然后直接扔在天上它就啪一下就变出来，不是的，它要埋在地里，要浇水，要施肥，然后慢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长。 OK，继续。
我的 follow up question 就是，成圣解决的是我们整个有罪的人性，还是它其实根本上就是帮助我们在慢慢成长，向着那一个目标，而就向着那个无罪的目标而，或者那个荣耀的目标而前进。但它实际上在我们在完成在成圣的过程中，并不能完全解决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性。我们这个问题根本还是要等到我们死了之后，身体复活之后才可以解决。
跟称义是一样的。你称义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罪的所带来的这些责任。称义所以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最终的审判，对不对？但是最终的审判是提前在称义里面先发出来的。所以同样的，在最终身体复活的时候，那个最终完全的样子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我们最终还没有，我们现在还就像我们现在还没有通过末日的审判，事实上并没有通过 right？ 但是那个末日审判的那个结局已经在我们的称义当中已经赐给我们了。那同样的，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身体复活，但是在我们今生的时候，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已经体现出来了，包括我们的重生，包括我们的成圣，对吧？所以成圣是在处理罪的污染，对吧？处理罪的刑罚跟责任是称义，对吧，来处理的。那处理罪的污染是成圣来处理的。但这个成圣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渐进式的， 而这个成圣的最终极的最后的那个终点是身体复活。所以包括你的今生的经历的自然死亡，在天上灵魂被成全，这些都是成圣的，你可以被纳到一个大更广大的成圣的一个大的画面来理解。然后最终的得荣耀是成圣的终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还是我只是在描述一个。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OK， 好，还有什么问题？ OK， 没有了啊，大家都成圣了。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这段时间借着多的信经来教导我们这些重生的人。我们在今生还依旧活在我们软弱的有罪的肉身当中，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还在被罪污染着，因此我们依旧为着我们的罪来向你悔改，向你承认我们的过犯。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然而主，你并没有撇弃我们，而是你继续不断地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继续不断地在我们在与罪恶做征战的一生当中，不断地用你的圣灵来生发圣灵的果子。并且主，我们也盼望着在今生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灵魂完全被成全在你的面前，也等候我们身体完全被成全的日子。因此我们祈求你继续把这样的真理刻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等候盼望我们救恩完全实现的那一天。在这之前，我们祈求你的恩典继续的保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